弟兄姐妹，我们奉主的名开始《四福音与历史书》第二堂啊。这一堂呢，我们将交通到《四福音的总论》哈，《四福音的总论》。那在全部圣经里面呢，只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那这四本书是被称为福音书。福音它的意思就是好消息。那所以我们在像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那这个消息跟道理是不一样的哈。那如果说今天这个消防员他来跟你讲解这些消防的知识，那我们都知道啊，发生的时候会怎么样，好，然后呢你知道怎么样预防啊等等的。但今天如果一个人来告诉你说，哎，你家失火了，那这个是一个消息，那你的反应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福音是好消息，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所以这四卷书呢叫做福音书。那福音的性质或者福音的本身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见整个的旧约呢是讲到神借着以色列人为福音做了许多准备的工作。所以旧约圣经不叫做福音书。那新约里面呢有使徒行传，有书信、启示录等等的，那它是为了福音阐明和解释，所以也不叫做福音书。那只有这四本书呢，它记载耶稣基督的降生、言行、受死、埋葬、复活、升天，预言他的再来。那这所有的呢以耶稣基督是中心，是整个福音的本身。那这个我们说这个是福音书。那福音书为什么有四卷书而不是一卷书？那它每一卷书呢又有它独特的一些的特性，所以它我们在这里来一起来看一下哈。那有前面三卷是马太、马可、路加，那这三卷书是叫做对观福音或者叫做福类福音。所以对观福音的意思呢就是它可以对照着你来一起来看主耶稣他的生平，他所说的所行的许多的事情。那约翰福音是独特的一卷书，那他们记载的有一些的不同哈。那这三卷前面三卷呢强调耶稣的工作，约翰福音呢是强调耶稣的话语。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主是可以讲一篇信息，而且是很完整的哈。它也有神迹，但是约翰福音的神迹呢是一个兆头，跟前面三卷书光是一个神迹还是不一样的哈。它是一个兆头，然后它来讲解属灵的意义。那这个是约翰福音。那他们大部分的发生的地点也不太一样哈。我们上次有给大家一个地图，那你就看见说对观福音或者是福类福音呢，它大概发生的地点是以加利利这附近为主。那在北边这里哈，我们可以看得到在地图上。那约翰福音主要的地点呢是以在耶路撒冷这个附近为主。那这是两个的不同。那它在整个的记载的内容的里面，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哈，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五节他说，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至于脸的第十节是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有鹰的脸。所以我们看见他四活物呢有四个不同的脸面。然后在启示录也讲到四活物，他在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好了，他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呢是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好，同样是四个活物，四个不同的脸面。那但是它的次序来讲呢，我们看见它是狮子，还有牛犊，还有人，还有飞鹰。那其实这四活物代表的在四个福音书的里面呢， 他用四个方面来认识基督。所以你看见，虽然像前面三卷叫做对观福音，也同样记载主的说话形式，但是他的强调的角度，他所描写出来的还是有不同的点哈。所以第一个马太福音呢是讲到狮子，马可福音呢是牛犊，路加福音是超凡的人，然后约翰福音呢是非鹰，那特别就讲到他就是神。所以呢在马太福音讲到他是君王，马可福音说到他是仆人，路加福音说他是完人，约翰福音讲到他是真神。那每一个呢又有他所强调的一些不同的点哈。那马太福音讲到父的王权，马可福音讲到子的服事，然后路加福音讲到灵的工作，约翰福音呢特别讲到永远的生命。他写作的对象也不一样，马太福音是对着犹太人，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呢，他会用到很多犹太人他们所熟悉的一些背景。那马可福音是写给罗马人，所以讲到犹太人熟悉的呢，他会再深入的再去解释他，因为罗马人恐怕是不清楚啊。然后路加福音是写给希腊人，那约翰福音呢是写给所有全世界的人，神爱世人，那这个是约翰福音。然后我们讲到他主要信息，其实是讲到他到最后，你看在每一卷书的最后他所记载的，马太福音讲到主的复活，马可福音记载的主的升天，路加福音呢记载的圣灵要降下，然后呢约翰福音是讲到主的再来。所以这些大概一个图表，我们可以知道一下四卷福音书它是有不同的哈，但是是从四个不同的好像角度层面来认识基督，认识基督。那首先大概看一下马太福音呢，主要是给犹太人写的，他讲到基督是弥赛亚，特别联系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和古代先知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讲到基督道成肉身降生来到人间，就是应验了历代先知的预言。然后马太福音特别他强调基督是君王，是君王。所以同样的家谱，马太福音的家谱跟路加福音的家谱，你看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它是不同的哈。那马太福音的家谱它是一个君王的谱系，所以从约瑟一直上去哈，是大卫的后裔。然后呢你知道路加福音的家谱呢，它是一直往上一直到亚当哈。那它其实呢是一个讲到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这两个家谱是有不同的。那马可福音呢，他是写给罗马人的，他注重现实的生活与工作。那在当时候罗马帝国呢是一个奴隶制的社会，在他的统治底下大概有6000万个奴隶。那马可福音呢他讲到主是做仆人的，所以这一位神的儿子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他乃是要服侍人。那这是他的生命所表现出来的，所以他是君王而做一个奴仆，所以这个是世界上人所没有办法来认识哈，来理解的。他又是君王，可是他又是一个仆人哈，君王式的仆人。那路加福音呢是写给希腊人的，他强调耶稣是真正的人，完全的人，是一位超凡的人。那所以他特别提醒人们不只要注重眼前物质的利益，那忽视了将来永恒的事物。人生在世呢应当有远大的理想好高尚的追求，因为希腊人他们的文化是非常发达的。我们上一次交通到整个新约时代这个背景来讲哈，那希腊在当时候之前呢，在罗马之前，那他们特别所强调的就是希腊的文化，希腊的文化。所以当时候他们可能使用的是一种亚兰文， 那但是呢，在写新约圣经的时候，因为希腊文通信是更加的广泛的，如果只是亚兰文，可能能够流通的范围就很小。那整个你看，神在当时候预备这些环境哈，后来整个罗马帝国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整个福音的传播都有关系的。好，那在这里他写给这些希腊人呢，所以他在知识的阶层，他在每一件事情，路加是位医生哈，所以他详细的经过考察，按着次序来写，而且他的文笔是典雅优美。那特别我们知道他的对象哈是写给希腊人的。那约翰福音呢是写给全世界的，是从太初讲到永远，那讲到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是真正的神，那他就是生命光，就是爱。那等等的哈，我们看见那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为什么他和前面三卷是不一样，不列在一起哈？前面叫做对观福音或者弗雷福音，因为约翰福音讲到这位超凡的神，所以你看里面其中有一些的地方他是没有去记载的，讲到耶稣的诞生，他的受试探，登山变相，克西马里园的祷告，那这些反而是在对观福音的里面呢是记载的非常的详细。那所以马太福音他还有一些特点啊，他很注意回顾以往，他的应验讲到了65次哈，所以他讲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都要所有在旧约里面的要应验在主的身上。那马可福音呢讲到现在，那他特别忙碌工作，他特别是即刻的来服侍人，抓住现在的一个机会，这是一个仆人的一个生命一个态度。然后路加福音讲到将来，他讲到来世的故事和比喻，教导人不要只抓住今世忽略来世。那约翰福音就不一样哈，他是讲到永恒，所以他特别多呢提到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他讲到永远的生命啊，这是约翰的一个指示，约翰的指示。好，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一下这四卷书呢，它各有不同的特色哈，但是呢是从不同的角度，他是君王，他是仆人，他是超凡的人，他就是神，他就是这位全能的神。那特别讲到他是神的儿子。好，所以我们从他的这个中心的信息来看哈，他是这位奇妙的救主，奇妙的救主。那这位奇妙的救主呢，我们知道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在约翰福音第20章第31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在奇妙救主这一段的后面哈，那约翰福音20章31节，我们一起来读。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老约翰写了约翰福音呢，到最后他说记这些事，他的目的是什么？叫我们能够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一面他是基督，基督是希腊文，在希伯来文呢就是弥赛亚，那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就是受膏者。所以在旧约的里面讲到弥赛亚，讲到受膏者，那我们就知道先知要尽职的时候，以利亚要膏以利沙，他接续他做先知的这个职位。然后呢祭司要尽职的时候是要受膏的，然后我们看见君王是要受膏的，所以撒母耳呢他要去膏大卫，所以到了这个耶西的家里面，他要去找到大卫，然后去用膏膏他，因为他是要做君王的。好，在这三个职分的里面特别讲到他就是基督。 那另外一个呢，讲到他是神的儿子，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我们看见呢，在福类福音或者是对观福音，特别让我们来认识他是先知，他是君王，他是祭司。啊，约翰福音呢，他特别让我们认识他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所以讲到主耶稣，他是先知，他是神的代言人。那旧约所有的应许呢，其实预言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在生命记里面，摩西有讲到神要兴起一位先知是像他一样的，有一位先知要被兴起来。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当然摩西是这么伟大的一位先知，那但是呢，还有一位更大的先知神要兴起来。那到了使徒行传呢，彼得就讲到说，这一位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最大的先知。那一面是讲到所有的预言是指着他说的，都应验在他的身上。他自己呢，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也见证他就是先知，因为他说话行事都有大能。好，说话行事都有大能，所以他做的很多的工作，他责备的罪恶，他劝人归正，当人不肯听从的时候，那他也讲到耶路撒冷要发生的事情。好，这个殿宇呢，到时候会被拆毁等等的，他是最大的先知。那在父神所给他的印证的里面，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我们一面要来认识先知的职分是基督他的职分。那今天在每一个职分来讲呢，对于我们，我们也需要感谢主，他把他的生命已经赐给我们。所以讲到先知的职分，我们认识基督，然后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要来认识神。先知他不是只是说预言，然后告诉你说，哦，你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今天对我们来讲呢，其实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可以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我们都可以来认识神。那特别有一件事情，在旧约的先知是代表神来向人说话，所以在他把神的旨意传递出来，或者在个人身上的引导，很多时候也是借着先知来告诉你啊等等的。但是到了新约时代呢，我们就看见说，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可以来认识神，并不需要有人来代表神来跟你说话，你才能认识神。那这个是新约时代的不同。那当然为着教会的建造，为着各样的恩赐，各样的神所赐给教会的，是有先知的这种职分，那但是呢，就这一般来讲，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要认识一个点，我们都能够来认识神。所以当弟兄姐妹他需要有寻求或者是知道一些答案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一起祷告，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寻求，但是最后呢，我们并不代替他，好像跟他讲说啊，就是这样，这个是从神来的旨意哈，然后呢，你就是要这样子，你要走那条路。就像刚刚真牧师讲到的辅导的时候哈，我们不是一个上级指导员哈，那因为每一个神的儿女，他能够认识神，那摸着神的心意，知道神是怎么带领的，这是一个过程。所以呢，先知的职事，先知的这个恩赐也好，有建造的，有安慰的，有责备的，那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神的儿女，我们里面基督就住在我们的里面。那第二个讲到祭司，耶稣基督他是最大的祭司。旧约你知道这些祭司呢，他们需要杀牛宰羊，他们是靠着牛羊的血，他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祭司是代表人来到神的面前，那先知是代表神 来到人的面前向人来说话，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那旧约的祭司需要靠着牛羊的血，然后呢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不但是祭司，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他是大祭司，而且他不是带着牛羊的血，他是带着自己的血，就是那个超凡美丽的生命呢，他的魂他的生命为我们倾倒出来，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他是一次永远为我们完全的献上。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差别是在主他自己的生命，所以他血流出来，圣经讲到以赛亚书讲到他为我们将魂倾倒，将命倾倒出来，这个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一次永远完全的献上。那我们也知道为什么圣经里面特别在希伯来书讲到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因为他是君王，然后他成为祭司。在旧约里面是什么样的，哪一位是君王又是祭司呢？那就是麦基洗德，就是麦基洗德。我们知道大卫他是先知，他也是君王，但是他不是一个祭司。麦基洗德是撒冷王，是平安王，他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主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好，那这边今天呢，在对于我们来讲呢，主是最大的祭司，他已经付了一切的代价。我们看见说以色列百姓当时候离开埃及的时候，神原初的心意是说他要得着一个祭司的国度，就是整个国度里面的呢都是祭司，每一个呢都是侍奉神的。那后来当然因为他们失败了，他们拜金牛犊，他们得罪了神，后来只有利未支派是单独被分别出来能够侍奉神的。那特别又有亚伦家，那他们是做祭司的，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好，那这是旧约，后来一直到主来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祭司的制度是这样的。那主耶稣来了，他是最大的祭司，所以他为我们一次永远他付了赎价，他完成了赎罪的事情。好，今天他买我们回来归给他，神的心意呢是要恢复整个祭司的国度。所以彼得他会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有君尊的祭司，每一个都是祭司，每一个都是侍奉神的。那今天我们不是再靠着其他的来到神的面前，是因着更美的祭物已经献上，因为我们有一位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他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因为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我们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好，那这个祭司的职分呢，那我们在四福音里面你看见主他如何站在人的地位上，他愿意代替我们，他愿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为我们成为那个，他为我们成为那个赎价，就是那个祭物为我们来献上，他是最大的祭司。那第二第三个讲到他是君王，他是君王。那在这个呢，我们知道说撒母耳记下就应许给大卫的约，那在后面呢其实在弥迦书里面也讲到从伯利恒有一个君王要出来。那在很多你读到福音书的时候，那加百列给玛利亚的宣布也证明啊，他是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直到永远。那在很多的地方我们就认识他说话，他行事，他医治，他是君王的职分啊。所以他传的福音是天国的福音，他就是属天国度的君王。但是我们也读到他在比拉多的面前问他说，你是王吗？他说，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这个世界。但是他的国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他是国度的君王，他是真的君王。好，弟兄姐妹，主的所事今天跟我们是完全连在一起的，所以他是王，他叫我们在地上和他一同执掌君王的权柄。 执掌君王的权柄。那我们其实在深入以后再读的时候，你就要看见说主他是怎么做王的，他的国度不是在这个世界的，但是他的国度呢，其实整个的彰显就在他的身上。他说你们要看见神的国，然后他在登山变相就把国度的实际彰显出来，其实就他的荣耀彰显的时候。那我们认识这些呢，你就认识到说主能够掌权是在十架的路上，他一路走十架的道路，那最后他能够得着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的权柄，然后今天他把这个权柄也赐给我们。所以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地上释放的他在天上也要释放，他的权柄今天我们能够来执掌。那这些都非常宝贵哈，我们在以后在读的时候，你就看见主是怎么掌权的，他怎么样在比拉多的面前讲说他是一个囚犯被捆绑的。那在这些罗马帝国他是巡抚这些代表整个王权的人的面前，你要问他说你是王吗？他为此而生，为此来到地上，他就是真君王。但是呢他是被捆绑，他的道路是低微的，他是要钉十字架的。所以他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只有经过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才有可能和主一同掌权。那个掌权跟世界上人的掌权是完全不一样的观念，完全不一样的观念，不是那个伟大的，不是那个居首位的，那是在属灵的实际的里面，可能是与主站在最低微地位的，你其实确实和主在一同掌权。好，那这个前面三个重点呢，大概在弗类福音或者对观福音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哈。那第四个点讲到他是神的儿子，特别是约翰福音的主题讲到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主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七次讲到他的我是，所以你知道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光等等的。好，我是，当主讲到我是的时候，你们把他人子举起来，你们就知道我是。其实他就是这位全能的神。当主讲到我是的时候呢，下面当然他有很多我是我就是这个门，对不对？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讲到很多他就是我是，但其实呢我们知道他被举起来，你们就知道我是。中文圣经加上一个基督，但是你读的时候你看见基督下面是有点点点的，那点点点呢就是表示这是翻译的时候他们觉得当他被举起来你们就知道我是，好像这句话没有完嘛，所以呢翻译的时候就加上一个基督，我是基督。那事实上主说他被举起来，他们要认识到说他就是那位我是。那我是是什么呢？也就是自有永有的神。好，就是神向摩西所启示他是一位我是的那一位神。好，我是，那我就是的那一位，就是 I am， 他就是 Great I am， 就是我是，这就是神的名字。所以他就是这位全能的神。那我们知道说，那约翰呢他也选了八个神迹来讲到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约翰福音的神迹跟弗类福音或者对观福音的神迹是不太一样，所以他讲的是一个兆头，一个兆头，也就是说借着这件呢你来认识他是基督。借着撒玛利亚的妇人，那这件事情呢他把生命的活水要来赐给他，借着迦南的婚宴水变酒这件事情呢，他也是让我们看见从死亡变成生命，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 那有很多的教导，他是生命，他是基督。那从这些的里面我们特别来认识，那这个呢是讲到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要认识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基督特别是说到他的职分，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 好，那在福音书呢，中心的信息讲到他是奇妙的救主，也讲到这个奇妙的救恩，好，奇妙的救恩。那这个救恩呢，是人人都需要的，因为世人都是犯罪的。马太福音12章34节，他讲到人的时候呢，是毒蛇的种类，毒蛇的种类。那我们应要伏在神审判的底下，好，这个福字已经放在树根上了，那都需要救赎，没有救赎都是定罪的，结果都是灭亡的。所以信他的人就不被定罪，不被定罪。那讲到基督的代死，好，那整个的奇妙的救恩呢，因着主他把赎价付出去了，让父神公义的要求得着满足了。所以在十字架上你看见说，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能够在十字架上能够相会。那在这里呢，他为我们代死，他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所以在马太福音26章28节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主耶稣他是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在马太福音20章28节。所以你看见说，福音书里面讲到赎价那么贵重，赎价就是主他的自己的生命成为这个赎价。这个赎价呢是献给神的，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亏欠了神，所以赎价是付给神。神一看见这个血，他就满足了，他就不再来追究我们的罪孽，他就越过我们。那这个呢是讲到救主的代死。那第三个，这个奇妙的救恩的得着呢，是借着信，借着信。那这个信呢，约翰福音讲到信子的人有永生，所以约翰福音的一个要字就是相信，就是相信，不在于你的行为。他说信子的人有永生，那不信的人呢，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所以相信是一个关键，因为救恩已经完成了，那现在只要相信，只要接受，那我们就能够来得着。那这个救恩呢是关乎万民的，是白白的，你们是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所以我们大概认识到说，福音的中心的信息讲到这位奇妙的救主，讲到奇妙的救恩，奇妙的救恩。那当然福音书里面有很多的内容，也有很多的教导，那这些呢我们在下面还有几堂，那我们会按照这个不同的时段，然后我们来交通，那主他的生平，然后主他在各样的比喻，他的教导，那各个方面一同来学习。那下面呢，我们大概从四卷福音书里面来认识一下。那每一卷福音书当然有它的特点，刚刚我们已讲了。那我们需要来认识一下它每一卷福音书的这些简介。马太福音作者呢是税吏马太，税吏马太。那弟兄姐妹，我们上次也讲到，在两约之间，或者讲到主耶稣那个时代的一些背景，那时候有不同的团体，那不同的人在当时候被兴起来。那比方说那个时候这些法律赛人啊、文士啊、撒都该人啊，撒都该人后来很多他们是做这个所谓的祭司的，那有这些不同的人当中呢，还有一种人是叫做税吏。税吏呢是替罗马政权来收税的，所以在当时候，因为他们大部分呢都是欺压平民的，所以犹太人是非常对他们不耻的，是把他们跟罪人，所以讲到税吏和罪人，是把它归成同一类的，好，同一类的。那这位马太呢，他原名叫做利未，利未就是联合的意思，那他是一个税吏马太。那主在 他正在坐在税关上的时候，耶稣经过对他说，你跟从我来。所以他就放下了就业，做了主的门徒。后来他改名叫做马太，他原名叫做利未，后来改名马太，那意思呢是耶和华的恩赐。他成为十二个使徒之一，好，十二个使徒之一。那这是这个作者，好，我们大概就知道他是十二个使徒里面的一位，好，那是马太。那在写作的年日呢，大概是主后45到50年，写于耶路撒冷。那刚刚有讲到马太福音的中心信息是讲到耶稣基督他是君王，他是君王。所以我们认识一下他的这个要字跟要节。那要字跟要节，这个要字呢就是一个钥匙，也就是说是一个关键的字，所以你认识到说这几个字是关键的字，那这两节经节呢是他的关键的经节。那要字呢，第一个就是天国，他用了有32次。然后呢这个要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卫的子孙。那这两个其实跟一个讲到国度，一个讲到君王。大卫是君王，你特别认识到说大卫的子孙，他的重点呢就讲到他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是君王。所以这两个是他的要字。那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这个家谱呢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好，那这个呢是耶稣基督的家谱。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谱系是一个君王的谱系，是一个君王的谱系。那第二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那这些这个所谓的博士啊，来寻找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所以这边很多的见证，你就看见说他是真的君王，他是真的君王。所以在马太福音强调他君王的身份，指出他是犹太人期待已久要来拯救他们的弥赛亚。那第一章的家谱就正是他是大卫的后裔，是合法继承王位的人。他的出生是在大卫的故乡伯利恒，所以君王有一位君王要从伯利恒出来，哈，所以你看见说也非常的特别，他是拿撒勒人，他的父母是拿撒勒人，但是当时候呢去报名上册，雅古士都下令，那他要报名上册，所以就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呢他就出生在耶路撒冷。那这些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就是神主宰的权柄的里面，然后应验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君王要从这里来出生。好，那刚刚我们读的东方的博士以他为犹太人的王，然后去朝拜他，那他以王的身份进耶路撒冷，他在比拉多面前接受了君王的称呼。好，刚刚讲比拉多问他，你是王吗？他接受这个称呼，好，但他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所以那这个呢，他为此而生，为此来到地上，他就是真的君王。那判死的罪状称他是犹太人的王，所以在他十字架上面有一个我们叫做一个王牌，哈，用3种的文字写说他是犹太人的王，他是犹太人的王。你看非常的特别，在罗马政权的这个底下呢来见证说他是真的君王，然后呢在希利尼人啊这些这个哲学啊这些思想啊这些文化的这些面前呢，说用希利尼的话来写说他是犹太人的王，好，然后用希伯来文写说他是犹太人的王。那我们看见他真的就是君王。那这是马太福音，好，那他的 最后你看见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哈，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审判世人。啊，这本书里面讲到耶稣的教训啊，大部分是以他的国度为主题，显出主耶稣基督他独特的职分是为着他的国度，所以他是国度的君王，国度的君王。那这个是马太福音哈，那我们在以后弟兄姐妹在读的时候呢，从这个角度我们来认识基督。那他是那一位掌权的那一位，他是得着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权柄的那一位，但是我们认识他得着权柄作王的道路，那他怎么样登上宝座的，在宝座中是有羔羊站立。那今天我们要和他一同作王，那必须是成为羔羊的同伴。那这些呢就是我们需要一同来认识的。好，第二个我们看一下这个马可福音。好，那马可福音的著者当然就是马可，他在主后大概五十到六十年写于罗马。那马可的一生呢，在圣经里面也是非常的有意思。他的母亲玛利亚，他有一个表兄呢叫做巴拿巴。那使徒保罗称马可在腓利门书二十四节说他是同工。好，然后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他称马可为他的儿子，应该是他属灵的儿子，好，不是他肉身的儿子，是他属灵的儿子。那彼得称他是他的儿子。那在这四个好，就他的母亲，那有人讲说他家里面应该是蛮有钱的哈，他母亲玛利亚，那后来彼得从监狱里面出来的时候呢，就到玛利亚的家。好，那有人讲说他们在楼上这个祷告，这个一百二十人，那叫做马可楼。好，那也是在他们家里面哈。所以你想看他家里面要能够做一百二十个人祷告，那一定是不小的。啊，这是马可。但是马可呢，他曾经是一个逃兵，他曾经是一个逃兵。那在庞菲利亚的时候，那我们看见那个时候是保罗跟巴拿巴，好，然后马可呢，他后来就不跟他们一起去。那为着这件事情呢，那保罗以后他觉得说，这个马可，他们在一同侍奉的路上啊，他成了一个逃兵了。保罗就觉得说不可以再带他。那后来就巴拿巴呢，他要带着。还是要带着马可哈，那后来他们就分开。你看见马可他是一个逃兵啊，那但是呢，到后来你看见他生命改变了，他改变了，所以连保罗呢也在提摩太后书，也就是说是在他下到监狱的里面，那次下监呢是在殉道之前呢，好，他仍然要马可到他那里来，也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同工了。好，非常重要的同工。然后我们看见他跟彼得的关系是非常亲密，所以彼得呢说，是他的儿子哈，属灵的儿子。那所以在马可，他怎么样能够写出马可福音呢？马可福音有人讲说也可以称作是彼得的福音，是彼得口述的，然后马可把它记下来。好，马可把它记下来。那这是马可福音哈，很特别的，神得着这样一位宝贵的器皿哈，啊，成为一个逃兵，最后成为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好，他的要旨是讲到就或者是随即便立刻及时连忙，那这几个字大家读起来哈，中文的不同的形容的方式呢，你就看见说啊，都是马上立刻，也就是说是一个仆人的一个态度哈。有一个需要的时候，我们神有一个需要的时候，那人有一个需要的时候，主耶稣都是立刻随即，那这个是他的要旨哈，他的要旨。 啊，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神的
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第十章四十五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你看见他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不是受人的服侍，他是来服侍人。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读到马可福音，你觉得非常的宝贵。主的生命就是一个服侍的生命，他是一位荣耀的神，他道成肉身，但他又是一个牛犊的表号来代表说他是来服侍人的，他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今天我们认识到一件事情，我们能够服侍神，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我们说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侍奉我们的永生神，对不对？好，但是你真正来侍奉神的时候，来服侍我们主的时候呢，我们会经历到一件事情。主跟我们讲说，人子来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他乃是要服侍人。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你在服侍主，你才经历到主正在服侍我们。我们能够为主做的实在算不了什么，太小太小了，但是服侍主呢，却是极大的恩典，极大的祝福。你借着服侍主，你经历到说原来主正在服侍我们。好，并不是我们能够为他做多少事情，但是呢，他来他是要服侍人的，他来服侍我们，他来成全我们，他来建造我们。那借着我们有一点的服侍，那今天他把一个更大的祝福领到我们的身上。主他是仆人而救主，他道成了肉身，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在地上呢做神完美的仆人，他对人痛楚是满了慈心，他忧愁人心里的刚硬。那这是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五节。所以你看见主耶稣看见人的时候，人心里面刚硬，那主耶稣就忧愁，他里面就有动了慈心。然后呢，他会惊恐，他会难过，那他却是祷告来倚靠神。那他到最后呢，向神祷告，他是照着神的旨意，不要照着他自己的旨意。那最终在十字架上，他喝尽了神所赐的苦杯。好，那这些你看见主他看到人的需要，他里面的那个感觉哈，那么的深啊，那他会忧愁，他的那个爱这么自然的表露，他立刻随即他去服侍。那这是马可福音所让我们看见的。好，下面我们就看这个路加福音。那路加福音呢，路加是外邦人的名字，他是医生路加，在主后58到60年写于该撒利亚。那但种族呢，他是安提阿人，他的职业是一个医生，他受过高等的教育，所以很多读圣经的他们就说他写的希腊文是非常的优美的。哈，那刚刚我们也讲过，他写作的对象是写给这些希腊人的。那所以面对这些希腊人，那他们所强调的他们的哲学，他们的文化，路加呢，他特别就是为他们把这位耶稣基督他是超凡的人，他把他表达出来。好，所以他从起头详细考察，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节，好，他从各样的机会他调查询问收集耶稣生平的各项的资料。那我们也看见呢，把路加福音跟保罗的书信仔细的比较呢，你发现说他们的思路语调相当的接近。那一面路加 写他这本书的时候呢，在圣灵的启示的底下。那另外一面呢，他也是保罗非常亲密的同工。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同样的他在监牢的里面的时候呢，他是写给路加，他要路加把他的这个大衣带来，把那些疲倦带来等等的哈，你就看见说，一直到他殉道，路加是跟他在一起，那么亲密的同工。所以有很多他写的时候，他写了路加福音，他也写了使徒行传，所以一个叫做前书，另外一个呢叫做后书。使徒行传是后书，是后书。那有很多读圣经的哈，他说正像马可福音被称为彼得的福音，那路加福音呢是保罗的福音，因为他很多是从保罗所传授来而写下来的。然后大概了解一下，那这是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那要字讲到人子，他讲到救主拯救救恩，将好信息报给，或者讲到传福音。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十九章第十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特别讲到他是人子，他是人子，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那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受撒旦魔鬼试探的时候，你看见那一个试探呢，一个关键的点，它有三次不同的试探。好，你就看见说魔鬼一直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要把他推到神儿子。如果今天他是神，魔鬼就赢了。怎么讲呢？因为神他今天要来拯救我们所有这些犯罪堕落无望的族类，今天必须他的儿子道成肉身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他成为一个人，他才能够来代替我们这些人。所以你就知道说，那否则的话神也不需要差遣他儿子来，对不对？神的公义，神他这么大的一位神，魔鬼也不过是他所创造的，是一个受造之物。那但是我们知道说神的公义完全的公义，那今天他的公义要伸张，他的慈爱要伸张，他必须差遣他独生的儿子来到地上，然后是一个完全的人站在我们人的地位上。所以是从吃奶和婴孩的口中完全赞美的话，是站在人的地位上，他能够叫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也就是说他胜过仇敌，完全的得胜。好，你看见在试探的时候，仇敌会把他推到一个神儿子的地位上。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能够做，对不对？石头变饼是不是很容易的？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到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看见那些讥笑他的话也是从仇敌来的。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对不对？但是主呢，他必须站在人的位置上，他是人子。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站在人的地位上。撒旦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主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这些就是认识到说为什么路加福音非常的重要，讲到他是完全的人，他站在人的地位上，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讲到人而救主，说到他是人，他以人的身份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人的救主。那在路加福音呢，记载他早年的事迹比其他福音书较为详细， 讲到主的降生，主的受割礼，十二岁时上耶路撒冷守逾越节，那这些呢路加福音记得很详细哈，又记载主传道的事迹，处处流露他人的性格，讲到你看见他饥饿，他疲倦，他伤痛，他做尽了人，他体恤人的软弱。所以我们在路加福音你特别能够认识到他就是这位超凡的人，他就是这位超凡的人。那这是路加福音哈，让我们来认识的，他是人子，他来了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哈。那约翰福音呢，就是使徒约翰所写的，那写作的时间是最后了哈，是主后85到90年，写于以弗所。那这位呢，就是主所爱的使徒约翰。反而在约翰福音里面，你读不到使徒约翰，所以他写说那门徒，其实就是指的他自己。他讲到主所爱的那门徒啊，就是指的使徒约翰。那西庇太的儿子就是使徒约翰，他是这么来称哈。那他是西庇太的儿子，他哥哥是雅各，他的母亲是萨罗米，那他曾经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后来蒙主的呼召跟从了耶稣。那你知道说他曾经叫做半奇尼啊，那就是雷子的意思，所以可见可能他的性情是非常的暴烈哈，所以叫做雷子。但是后来呢，他是一个专门讲爱的一个使徒，那非常的特别哈，你摸着这个无论是约翰福音或者是讲到约翰的书信哈，那他特别是一个爱的使徒。好，那我们知道说他后来呢是住在以弗所，在暴君多米前的时候呢，他被从以弗所充军到拔摩的海岛，那在拔摩的海岛他看见了荣耀的异象，所以他写了启示录，启示录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使徒约翰他写了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还有写了启示录，写了启示录。啊，约翰福音的要字是讲到父，讲到性，讲到世界，讲到爱，讲到见证，讲到生命，讲到光，讲到光。那我们在上一次呢，就是你认识到约翰，他想到神的儿子，讲到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位全能的神，超凡的。那这一位神呢，就是用非音来做一个表号。所以刚刚我们讲到这个，他说到这些我是哈，主耶稣他就是这位荣耀的神，他讲到我是。那约翰在他这个书信的里面是非常特别哈。我们来读一下第一章第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这个呢是讲到这个道就是话，就是 logos， 所以我们讲到圣经是神的话哈。那它是整个神的话呢，他是讲到道成了肉身，他住在我们的中间，满有恩典，是满有真理。啊，这句话讲到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这个荣光就是荣耀。那在旧约圣经的里面，我们看见摩西他何等的渴望能够看见神的荣耀，他跟神祷告，跟神求，啊，其实神是没有办法答应他的，但是他这么迫切，神说好吧好吧，让你看看这个荣耀哈。那但是神要经过的时候呢，要把摩西怎么样藏在那个磐石的穴中，有没有，还要用他的圣手来遮盖他，然后神经过了叫他赶快看呢，他有没有看见神的面呢？没有哈，看见神的背。所以这是旧约，你看见他那么大的一个摩西，他想看见神的荣耀，但是 没有办法。好，但是新约你看见他说我们可以这个注视他的荣耀啊，我们见过他的荣光，他原来的意思啊是我们可以 gaze upon， 就是我们注视他的荣耀啊，这是旧约的人他想都不要想的。好，那今天在新约子民来讲，你看见这么超凡的一位神，他成为我们的救主啊，蛮有恩典，蛮有真理。那今天我们可以注视他的荣耀，正是父独生子的荣耀啊，这是我们得着一个太大的恩典哈。那三章十六节大家都应该会背哈，我们一起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约翰福音是写给世界上所有的人，神爱世人。那约翰福音的一个很关键的中心呢，是讲到永远的生命，耶稣基督他就是那永远的生命，他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就成了那个活水的泉源，就能够一直涌，直涌到永生啊！这个永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你就经历到说它就是生命的粮，它就是生命的粮。所以他举的这个旧约的玛纳，那是一个预表，但是它就是生命的粮，只有它能够成为我们的满足。那只有它是生命的光，在它里面呢，我们才真的知道说什么是光，什么是黑暗。它不只是生命的光，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它是荣耀的光。那这个荣耀的光呢，叫我们能够认识基督。好，你看见他的所赐，好，那今天他都要赐给我们，要得生命还要得的更丰盛，不只得生命还要得的更丰盛。那这就是说他就是这永远的生命，他把这个生命呢要赐给我们。怎么样得着这永远的生命呢？他一个关键，好，叫一切信他的，信他的。那所以这个信，也就是说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相信不是说是一个很抽象哈，你说不晓得我这怎么来信。但是我们都经历到那一天，我们祷告非常简单，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对不对？他做成了一切的工作，你说主我接受你为我所做的一切，你为我所付的代价，我接受，就是说我承认他所做的是为我的，我接受他成为我的救主。他说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我们就经历到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罪得到了赦免，然后得着了永远的生命。所以这边讲的非常直接了当，好，没有什么其他的，信他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主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救恩已经完成了。今天人他不论相信也好，他不相信也好，主的救恩是已经完成了。但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给人一个挑战，主这么爱你，主已经为你舍命，为你流血，只要相信就不至灭亡，就得着永远的生命。多少人你看见生命的改变就是这么简单，没有叫你做什么，没有叫你好像预备多久，知识多充足，一相信就得着永远的生命。那这是约翰福音让我们看见，他就是这位神，他是神而救主，他是神而救主，他成了我们的救主。所以他特别用福音来做一个预表。好，那使徒约翰在第一世纪末呢写了第四卷福音，因着当时在那个时候呢已经有一些的异端兴起来了，有异端兴起来了。那我们知道这些异端，有一个叫做 后来这个亚流的异端，好，那那些根源呢、啊，一直到今天，你说耶和华见证人会，这些异端为什么叫做异端呢？他对于神儿子的身位，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他就是神。那你不承认他就是神，这就是一个绝对的是一个异端。异端他们所信的呢，今天就跟圣经的真理是不相合的。所以在当时候已经有这些异端的根源，那个时候在发生了。好，他们可以说耶稣基督是一个完美的人，他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但是你只要不承认说他就是神，这就是异端。所以呢，约翰福音里面呢，他讲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如果弟兄姐妹你们去查一下这个希腊文中西音对照的哈，这个圣经的话呢，你就看见它原文里面呢，它是父怀中的独生神将他表明出来，他就是神，他是父怀中的独生神。好，所以这个在当时候后来哈，这个这些教父时代呢，他们也有对着异端的争论，特别对着亚流的异端。那有一个教父呢，他就用这节约翰福音的经节，因为在原文的里面呢讲的这么清楚，他就是神。好，
像你所讲的耶和华见证人，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听说还有一个叫什么真耶稣教会。
哦，那个不一样。好，那我们现在不讨论哈。那异端来讲呢，有一些为什么会被定为异端呢？因为他们对于神儿子的身位、神儿子的救法是出了问题的。好，那今天有很多不同的教会着重的点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不是异端。好，那有各种你说是有什么派什么派的哈，但是他们在于神儿子的身位上没有问题的，就不是异端。好，那异端呢是特别要有定义的，不能随便称人家是异端的哈。那所以呢，这个是要知道的。你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不承认耶稣是神，所以这个身位上出了问题。那其实他们的根源都是很早很早，在使徒时代后面很多异端已经开始发生了哈。所以我们如果知道，那这个就是约翰福音他要让我们认识哈，叫他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好，所以这卷书叫我们相信他就是那位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奥秘的神子，他的根源是自太初，他的本质就是神的自己。我们相信他的名就可以得着属神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呢带着神的本性，一切的丰盛，叫信他的人呢都在他的丰满里有领受恩上加人，而且能够达到神丰满的地位。好，那我们在圣经里面你看见起初神创造，这是创世纪。那这个起初呢是一个时间上有一个起点，就是神创造天地的起点。约翰福音呢是讲到太初，那一个是 in the beginning 有一个定冠词，就是有一个时间的起点。约翰福音是更早，比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因为他就是神，并没有一个时间的起点。 inbeginning 哈，就是说是太初是没有时间起点的，因为他就是神。所以我们从这一边就认识到说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宝贵，神借着四卷福音书叫我们来认识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那他是奇妙的救主，他怎么样完成奇妙的救恩，那需要借着四卷福音书我们一同来认识。所以我们今天做了四福音的总论，那下面呢我们从他的降生，从他在地上的行径，从他的讲的预言，他讲的话语，然后呢教导 他的十架，他的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他的升天。那我们一路来看哈，那有一本书是斯百克弟兄写的哈，《救赎的八段》。那如果大家有愿意看的话，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书哈。那有很多属灵的这些宝贵的产业，那我们可以来一同来追求。那今天我们的作业呢，就是为何需要四卷福音书？请引证圣经来说明各卷的特点，各卷的特点。那马太记载主是君王，讲到执事；那马可记载主是神的仆人，讲侍奉服侍；路加记载主是完全的人，讲见证；约翰记载主是神的儿子，讲生命。哈，那我们可以把一些的经节，你把它找出来。哈，好，那我们这一堂就分享到这里。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满了感谢和赞美，你是我们何等奇妙的救主，你也成为我们宝贵的救恩。主啊，你把你自己赐给我们，不单叫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你要我们得得更丰盛。你不单叫我们今天蒙了恩典成为神的儿女，你叫我们能够和你在荣耀里面要一同有份，和你一同作王，一同掌权，叫我们今天侍奉我们的永生神，到那天我们做祭司，我们在国度中和主一同掌权。哦，主，你吸引我们这些日子，把你的宝贵开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谢谢。